大家早安。在整本圣经这么多，一共66卷书卷里面，有些经句段落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于我们很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朗读。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主要有几种，有一种就是让我们甚觉的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读那些经句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有很大的得到很大的力量。举个例来讲，诗篇23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段经句。信主不久的人之后大概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一直这样念下去。另外还有也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觉得印象深刻的，举个例来讲，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你们就算跟我一样不见得能够把章节背得那么清楚，我念第一句你们就晓得它是什么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你看我们都不需要背，大部分的人都会念这句话，甚至于有一些受洗班的人，受洗班的在受洗见证的时候会说，我今天见证完之后要用这句话来总结。还有其他的，罗马书8章里面就有很多，那里面我们很觉得印象深刻的。举个例来讲，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些都是我们念过之后在脑海里很容易就留下印象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其实也给我们留下印象，只是我们不大容易不大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回去去读那些经句，却是带给我们心里面某一种困惑的，某一种困难的。举例来讲，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现在我为你们受苦，24节，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刚刚不是采用15节到20节爱子之歌，在那里颂赞基督的崇高，基督的伟大，耶稣爱子，神的爱子的这个完美。他是那创造的主，他是那治理万有的主，他是把万有带到完全的主，他是那再造的主，他是那治理再造的一切的，成就万有一切的主。他不是完美的吗？怎么还需要人来补他的缺欠呢？而且保罗这个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从来没有，除了以巴佛之外，他大概没有见过其他哥罗西基督徒的，他现在关在监狱里，关在哪里我们不晓得，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教会，他为什么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呢？他关在监狱里面，根本跟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为什么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呢？这些都是让我们费解，让我们困惑的。我在开始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不多少年前我不记得了，查到这一段之后，弟兄姐妹非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都共同最后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赶快跳过这一段，不要去碰它。这些困惑费解的，有时候正是我们需要思量，需要深思，因为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父啊，这世界的动荡不安已经到让我们觉得窒息的地步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中国的四川， 缅甸 Katrina 智利的地震，海地的地震，以及上礼拜才发生的地震，主啊，接二连三不停的发生，让我们几乎要窒息了。在这样子一个动荡的时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父，我们就仰望你，愿你的话今天再一次的像那空中轻飘的瑞雪，像那久旱之后每一个人脸上都希望接触到的甘霖，洒在你子民的身上，滋润像雨雪滋润地上，滋润我们的心灵，也能够更正我们，让我们不再用一个自己一厢情愿的眼光跟态度来看这个世界，来看在这个受造的次序当中我们所期盼的事，就让我们可以被你建造，被你更新。谢谢主，在清晨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来鼓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读圣经每一个适当的解释都不应该脱离当时作者写作的那个环境，当时收信者如果是书信的话，他们所面临的某一些情况，写作者的目的，他心中的用意等等，都不应该脱离。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其实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就能够揣摩出，就是很快的，但是如果我们花一点心思仔细的去反复的去思考的话，或者说把哥罗西书整本书卷一而再再而三的读，能够发觉保罗在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出来的几样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得到某一种线索。保罗在这里在第一章从24节开始到29节这里所说的话，其实跟前面从21节到23节所说的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他之所以讲这样的话，因为在哥罗西的教会的基督徒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了一个你我从来没有想到的转变。那个转变就是在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那里所说的。21节在这里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21节是讲到哥罗西信徒的从前，是你我的从前，然后在22节的时候，但如今，马上就变成现在一个新的现象，一个新的现今，一个新的现在，一个新的如今。然后在这个新的现在，在新的如今里面，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主要是因为21到23节所讲的背景，换句话讲，有一个从前跟一个新的现在，而在这个新的现在里面，只要我们只要求我们一样事情，从前怎么样？第一章21节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他用隔绝这个字，隔绝这个字，它的原来的这个字是一个被动式的，它是一个被动式，所以应该翻译成你们从前被隔绝，或者说被切断，英文翻译是 alienated, you were alienated, 你们从前是被隔绝的，或者说被切断的，被隔离的，被切开的。我们从前都曾经在一个被隔绝的人生当中，被切断的人生当中，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寻找。如果你让我用一个图像来表示的话，保罗说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在没有跟神发生那应当有的关系之前，就好像在空中几十亿人口，就好像在高空当中几十亿个在那里
断了线的，每一个都是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被切断了，被剪断了，被隔绝了。与什么被隔绝？21节，你们从前与神被隔绝。与神这个字在原来的句子当中是没有的，中文的和合本以及许许多多的英文译本都有把与神这个字加在里面，加以一个注解，加上说好像是与神被隔绝了，这样子的加是很好的，很恰当的。但是我心里面是在想，保罗他原来的意思，他为什么不就很清楚的说你们从前是与神被隔绝？他原来的意思是不是有更多想要表达的，更丰富的意思，更全面的意思想要表达？被隔绝这个字在整本新约里面只出现三次，这里一次，另外两次都是在以弗所书。而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它的内容就是讲到一个人在他还没有被基督耶稣拯救之前是跟神隔绝了，与神的生命被隔绝了。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他用的时候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那里你却发现他是在讲是跟人，他是讲的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跟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冤仇，那个没有办法拆开的那个隔断的墙，因为福音，因为非犹太人信了福音之后打开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是讲到与人被隔绝了。有没有可能在哥罗西书这里保罗他没有讲，他没有说他说被隔绝是两个层面都包括在里面呢？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他也是一讲到一个人在最终的光景的时候，两个层面他都讲。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这些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既然坚持要跟神维持着一个被切断被隔绝的关系，他说神就任凭他们行不合理的事情。接下来你那里所读的通通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到恶毒，讲到嫉妒，讲到怨恨人，讲到背后说人，讲到没有亲情的，都是跟人与人之间那种被切断被隔绝孤立的一种关系。两个层面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都讲。有没有可能在哥罗西书正是保罗这个意思？他就是说你们从前是活在一个被隔绝，把世人的人生用被隔绝来描写，被切断的。我们都曾经在被隔绝被切断孤立的人生当中挣扎，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寻找一个归属。有人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被隔绝啊，我们每天都活在许多人的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现在在这个聚会里面，你看有时候坐的挤到一个地步，肩膀旁边都还怎么样，轻轻的碰到一个人，我们没有被隔绝啊。二十一节后半节，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果你们的圣经有那里与他那里有画点点点的话，这也是刚才我跟大家解释的，那个与他呢是翻译者加上去的，所以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因着恶行心里为敌。因着恶行，因着我们每一个人所生发的行为都是不义的，心里为敌，是一个内心的世界。好像是没有错，高空中中飘了几十亿个断了线的风筝，但是这些断了线的风筝虽然在那里飘，但是飞飞飞飞还有可能会怎么样，碰到一起啊，还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旁边有个风筝一起飞，还飞一段，还有这种比翼鸟的感觉，对不对？但是飞飞飞的那个风筝一下子就突然之间一阵风就把它吹开了， 非常的短暂，非常的脆弱。
其实世人知道，也都承认这个现象。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提过一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给我很深的印象，
是11年前我看过的一部电影，中文的翻译是《荒岛余生》，英文是《Cast Away》。
那个电影描述那个男主角，他是一个货运空运公司的主管，他在一个空难中，他的飞机坠落，整个飞机所有的人，他是唯一一个生还者，他飘到一个荒岛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同伴的尸体一个一个，有些都飘到岛上被他看见，他就知道他是唯一的一个生还者。那个电影继续拍下去，就是这一个人在这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终于学习到一个人怎么样在那一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机械的环境里面，在那个岛上活下去。他甚至于已经活到懂得这个生存的技巧，已经到一个地步，他的牙痛他都懂得自己怎么样把它拔下来，他可以活下去了。但是不够， not enough。 他发现自己是只是在这个高空中，只是他这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他要去找，他要回去。他在这个被隔绝的孤岛上要回去那一个他原先出来的社会。事实上使得他这个人能够孤寂的活在那个岛上的力量，就是一个项链里面他那已经订了婚的未婚妻的照片。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冲出了那个荒岛，自己做了一个木筏，在那浩瀚的大海上飘，在一个根本就是可以说是很幸运的情况之下，被一个货轮发现，救回来之后，发现他原先的社会，他原先的人生变了。
因为那个爱他，他也深爱的那个未婚妻，在等了很多天，在心里面碎了的情况之下，在公司已经发布这个雇员已经是死亡的证明都出来的情况之下，终于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未婚妻嫁给他们城里面的另外一个牙医。所以当这个男主角回到这个原来的社会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这个风筝，这个曾经跟他飞过一起的风筝，然后被吹拆吹散的跟别人飞到一起的风筝，那个风筝现在是属于谁的。
这个牙医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你不适合再跟他见面，我去跟他见面。
所以在他们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个男主角跟这个牙医碰面。
但是他不死心，他的以前的爱人现在是别人妻子的，
也有一种说好像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感觉。终于这个镜头发展到一个地步，在有一天晚上，他在外面在人家家的门口等的时候，那个女的出来了。哎呀，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
还好他们两个人都明白不能够再恢复以前了，所以这个男主角就离开这个伤心的世界，一个人开车。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一个很这个有毅力的人。
在那个他坠落飞机的货运的那个上面有一个被退回来的包裹，他就非把那个退回来的包裹送回那原来被退回的寄件的地址。等他开车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女的，那个包裹是那个女的在很久以前寄给自己在东欧工作的丈夫。但是当那个包裹就是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包裹寄到那个人家里的时候，寄到她的丈夫的时候，打开门的是一个穿着非常暴露的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在外面有染的女人。所以等到这一个男主角把这个包裹带回到这个原寄件的时候，他已经离婚了。这个电影就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很美吧？ 两个风筝怎么样？原来不能够遇在一起的风筝，现在怎么样？又飞在一起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我对这个电影印象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在德国，我因为感受到上帝有托付我去那里帮助一个教会一年，我们全家就去了。在德国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住的小镇，欧洲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靠得很紧的，不像我们这边房子间院子很大，左边前面后面都是邻居。我们家出门，左手边的邻居一对夫妻，一个儿子，对我们很客气，先生太太英文的讲得都好，所以我们站在院子里还常常用英文聊天。可是我开门对面的那个邻居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先生，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就把脸转过去。他家的后院，他家的那个菜园就是我们家一门一打开面对的菜园，种着非常丰富的蔬菜果蔬，非常的好，整理得非常好。他常常跪在那个地上整理那个地，美玲就跟我说，说我们要跟他打招呼，打招呼到有一天他非得承认我们是他的邻居不可。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他都打招呼 Morgan， 我还把 Good Morgan 把 Good 拿掉，因为你知道这意思就是我德文不错了， Morgan。 有时候下午回来他跪在草地上 Guten Tag， 日安 Wie geht es Ihnen？ Wie geht es Ihnen 就是 How do you do？ 我还学会了，不要讲 Wie geht es Ihnen， Wie geht 就很好了，对不对？ Wie geht 就像你在德州碰到人家，德州不说 How do you doHowdy， 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我每次跟他打招呼，他看我眼就转了。有一天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站起来，就指着他的那个蔬菜，指着果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跟我讲德文。这下子是我傻眼了，因为 Morgan Guten Tag Wie geht 是我所有德文智慧的库存50%。所以等到孩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的时候，我就把我另外的50%的库存拿出来的。Ich spreche kein Deutsch, I do not speak German。 我就把那50%的法宝拿出来。Ich spreche kein Deutsch。 哎呀，这个老先生他就傻眼了。我们前面后面左边都是邻居，我有归属感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有归属感吗？所以在那个小镇附近的一个城里面，唯一一家放英文电影的叫做 Roxy。 Roxy， 哇，这是很老的名字了，因为那附近有美军的基地，所以总还有一个电影放英国片、美国片、英文片有人看。所以那时候每隔一两个月，我带着孩子，带着美玲，有时候美玲没有去找一部可以看的美国电影，带给我们心里很大的这个很兴奋，哇，要去看电影。那天看完《荒岛余生》，我带着孩子们往停车的位置走，我牵着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才7岁多，他拉着我的手紧紧地抓着，突然之间他就讲出一句话，他讲那话里面的时候，他的语音还有一点好像在压制的情绪，他说 Daddy That was a very sad story。 我7岁的孩子都看得懂 That was a very sad story。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说哎呀，我说一个不到8岁的孩子都看得懂这个电影想要描述人生的孤寂，人生的隔绝，都能够感受到电影中那种人生的无奈，那种人生的落寞，那种人生一下子就会破碎。每个人都曾经在被隔绝、被切断的人生中寻找。我再举一个例子， 时代杂志2010年的风云人物，每年都选一个 Person of the Year。 2010年时代杂志选出来是谁？是脸书，我把它翻译成脸书，是 Facebook， 是脸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现在的总执行长。哦，这的确是个风云人物，才二十几岁，他的公司才成立六年多，他的公司的价值已经是500，最保守的估计是500亿美金，而他个人的财富最保守的估计已经是70亿美金。风云人物不只是因为他有钱，乃是他所要创造的一个新世界。在2011年，在 Facebook 上 sign up Facebook 用 Facebook 的人已经超过6亿了。如果你用这是一个新的国度来算的话，这是全世界第三大国，成立六年就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国。按照他成长的速度来算的话，2012年暑假左右的时间要超过10亿。换句话讲，再过一年多的时间，再过两年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炎黄的子孙就不能够说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大国了，到时候脸书是全世界第一大国度。哎呀，你可以想到这个人他所要 create 的是多么好，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别人衔接在一起。这个创办者他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connectivity， 衔接性，什么东西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想一想，11年前那个电影里面漂泊在荒岛的那个男主角，他不需要孤单，他拿出他 3G 的电话，他拿出他 4G 的电话，他一上网他就可以下载上载，随便怎么载他就可以跟人怎么样 connect。这是 Zuckerberg 要创造的世界。为什么人一窝蜂的去 sign up？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断了线的风筝，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跟别人 connect。 真的找到了吗？纽约时报在过去这一两个月最畅销的书中排行榜，最畅销的排行榜书中有一本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写的，这是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写的第三本书了。啊，那无愧是 MIT 的，他那个书名只有 MIT 的人能够想到这样的书名。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Alone Together。 孤单的挤在一起，挤在一起的孤单，孤单的集体，集体的孤单，随便你怎么翻译，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能够翻译出，能够想到这个书名。他整本书就是在讲过去这十几年的 technology 科技，风云人物造制造的使用的科技，造成你我今天一个新的人生 alone together。 集体的孤立，在一起的孤独，整体的寂寞，整体的落寞。我们需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告诉我们这个吗？我们真的需要吗？我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难道从来没有感觉过，本来是一个家，本来一口三个人，一家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过一个节应该是 together 的， 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摩擦，一个导火线点起来之后，炸开了之后，家里面那三口人，家里面那五口人，在那接下去的六七个钟头里面 alone together， 那一种说不出来更难以忍受的寂寞，那一个有人说我宁可这个房间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也比现在的感觉好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这里 but we are alone。 我们需要 MIT 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吗？那是我们的从前，我们从前都活在被隔绝、被切断、破碎的、落寞的、孤立的、孤寂的人生中，在那寻找归属。那是我们从前。保罗说：“但如今有一个新的现在，有一个新的如今。”我们现在都已经因耶稣流血得到了和平。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reconciled。 在二十节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peace， 和平，和平这个字，如果保罗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话，大概会用跟 shalom 这个字有关系的字来用 shalom。犹太人彼此祝福的时候 shalom， 这个字非常的丰富，它不只是说不敌对而已，这个字非常的丰富，它可以说是人生里面所有我们想要有的那种正面的含义、正面的感受、正面的实质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它跟那一个被隔绝 alienated 是产生两个大的对立，被隔绝的时候是一个仇视的，是一个敌对的，在和平里面，在 shalom 里面，在平安里面是安详的，被隔绝的时候是一种焦虑，是一种焦躁，在和平里面，在和好里面是和谐，被隔绝的时候是破碎的，在和平里面是整全的，是完整的，在被隔绝的时候是贫瘠的，是里面是 poverty， 在和好里面是丰满的，被隔绝的时候是失落的，在和好里面是有归属的，被隔绝的时候是空洞的，在和平里面是踏实的。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都有某种我刚才所说那种正面感受的经历，不同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事实，它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在爱子里面发动了，在我还没有信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伟大就是在于我还没有经历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但是它是一个特殊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不是我成就的，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 cosmic event， 这是他在爱子里成就的。我们可能不会用我刚才所用的字眼来描述安详、安宁、和谐、整全、丰满、归属、踏实，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法来表达所有这里面，把它包括在里面。举个例来讲，过去几次 我还记得在听受洗见证中听到至少两次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讲到他们第一次踏进教会的时候的经历，不是踏进做个教会，我绝对不是要说我只有我们做个，他在别的教会，他讲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更高兴。他讲到在别的，他讲在别的地方第一次踏进教会的时候，我至少听到两次，有两个受洗要受洗的弟兄或姐妹说，他们踏进教会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感动。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回家了，回家了。怎么可能？这是你第一次踏进的地方，你怎么可能说回家呢？”他就在描述那种归属感，他就在描述那种踏实、那种安详、那种和谐。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因为它不同于我们世人所能够所经历过的一切。哎呀，有人会说，哎呀，不只是到教会啊，我到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回家的感觉啊。假设我是一个很爱下棋的人，然后搬到纽约之后，经过六个月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围棋社，对不对？然后到围棋社的时候，国栋，你会不会下棋？你不会下棋 ，OK， 还好。我本来因为国栋很聪明的，所以我就随便要找他讲，他不会下棋，我就不用他。就到围棋社，这个在里面坐的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但是这个爱下棋的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回家，因为那是他曾经经历过的环境，那是他曾经已经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些讲见证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到过教会，他却说：“我坐在那里，有一个回家的感觉，眼泪就开始一直流下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第一次踏进的教会，仍然里面有很多的疑问，仍然有很多的犹豫，甚至于仍然有很多的迟疑，甚至于仍然有某种的抗拒。他就说，我有一种感觉，回家了。回到神的面前，整合了，完整了，安宁了。但如今，这是在你我身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何等的祝福！但是在这个巨大的转变里面，有一个可能性的危机。所以讲完之后，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如果我继续用断线的风筝来做比喻的话，我这一个在空中已经飘啊飘啊飘了二十几年断了线的风筝，突然之间发现，哎，线的那一头好像怎么样啊，好像什么有人拉住了。我在德州奥斯汀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突然之间我就，哎，好像这个线有人在拉。这就是如今，这就是新的现在。这就是这个新的如今不同于旧的以前。但这里面有一个只要，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为什么？归属已经成为事实，但仍然有一段路程。风筝不再无止境的飘，但毕竟仍然在什么，在空中，而且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狂风浪舞断线的风筝在你旁边飞来飞去的。我把它神学化的话，我就想告诉各位，几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重生得救之初，那一种新鲜的感受、兴奋的情绪，无法
言语的喜乐，慢慢的都会怎么样？都会怎么样？都会退去。 It will fade away. It will fade. 都会慢慢的褪色。换句话讲，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曾经问过，我除了信，是否还需要再补充一些？我除了信，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做到？特别是每个礼拜看到那个长老用那个牧师在上面讲得那么兴奋， What do they have that I don't? 那我告诉你， What do I have? It did fade on me.我出现之初的喜乐、兴奋、说不上来的归属跟踏实，慢慢的褪色。是不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想说，我能不能够找几个人来指点指点我心中的迷津？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明白这句话的秘诀？为什么？当你我希望有人来指点指点我们人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找什么样的人指点啊？什么样的人？高人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找高人来指点迷津嘛。但是什么是高人？哎呀，牧师，你何必问这个呢？高人一等的嘛，就是你我在原先的世界观中，我们看了他之后，我们会羡慕的，我们觉得他有成就的。今天你如果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你会找谁？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一个家庭，他们家三个孩子都上常春藤的名校，麻州的、宾州的、新泽西州的，这三州里面每一个常春藤名校他家三个孩子都上过了，可能你会考虑请他指点。然后你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你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三个孩子都出来，老大跟你说叔叔好，老二说阿姨好，老三说阿姨要不要给你拿双拖鞋，哎呀不得了，这时候你一定认为这一家是怎么样指点你教养儿女的高人。你不会去想到说我们教会有一家人有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对不起啊，如果有念这样的请你们要原谅我，我只是举例哈。第一个是上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的，第二个连 community college 都上不了，上高工的，你不会去想那个家来给你指点迷津。保罗说，你们如果要讲对于信仰执着，你们如果要说要找一个信心坚固一直不动摇的人，这个人为了传福音锒铛入狱。在你我的世界观里，你会去看他吗？你会去看他要在你生命中提供的一些指点吗？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举例，你们就可能更容易明白了。我在讲爱子之歌的时候曾经说，爱子在神的启示里面，在他本人本身的那地位里，就像一个人爬山，是疾风，甚至于是急疾风，是在那云后，你还不晓得高耸入云霄多高的风，
你我这些人走的信仰道路就在这个山路上开始往上走，我们希望越来越接近那顶点，越来越接近那疾风。有一天你走累了，你说哎呀我要停下来休息休息，有没有地方让我歇歇脚，有没有住处可以住，可以看一看，你抬头一看，有，再往上面再走大概两里路呢，有一个木棚子，非常的简陋，大概可以挡挡雨挡挡风，但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木棚子。你往山下一看，你往底下一看，再离三里路有一栋华夏，哎呀那个玻璃，它那个墙通通是玻璃的，玻璃的这个窗子，那取光多好啊，你虽然还没有进去，你就可以想象那房子里面一定有三温暖。一个要往这疾风越来越靠近的人，你应该在哪里歇脚？你往下再走三里路，你可以歇脚，说不定你到了那地方再往地下一看，还有一个更华丽的华夏在底下盖着。哪一个是一个更好的指标？哪一个能够使你能够更认识那疾风上那奇妙者？按照你我的本性，往下走三里路，在华夏里面住一住，还是说虽然那两里路上面的是一个木棚子，我知道那是正确的方向。保罗说，在我的身上有受苦，因为这是一个提醒，一个必要的提醒。当你在信仰上想要找个指标的时候，你往哪里看？苦难成为一个光荣的记号，一个必要的指标，一个帮助别人在迷茫中不会走错方向的一个木棚，简陋的木棚子。最后我必须引用 N.T. Wright 所写的一小段，我把它 paraphrase， 用我自己的话来跟大家讲。 N.T. Wright 他这样写，他说保罗绝不会是一个以自己，只有自己有这种了不起的行为，换句话讲，绝不是因为传福音而被关到监狱里的苦楚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跟指标，乃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这个信仰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煎熬，也不只是在外表上的，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能够包括内在的内心里面那一个漫长缓慢好像永远停不下来的跟诱惑抗争的苦楚，那一个因信基督而生发的责任感，对家庭对其他的人对教会的责任感所带来的担子跟疲倦，那个因为想要信靠顺服反而生发的怀疑与不确定。你呢？你身上有这样的苦楚吗？有这样子的煎熬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会唱的弟兄姐妹，第一节就大声的唱，还没有唱过的，我们唱一遍之后，你就会唱了。
就不能变成
遍的再打出来。
前三节弟兄唱，然后姐妹 repeat 后三段。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帐，它就不能变成酒。弟兄唱，后面三句姐妹唱，然后我们再一起唱副歌。唱第五节一起，
我要赞美他，要赞美他的感念，虽我不能每天流泪，但愿一天更加美。但要赞我比你更
什么需要说的呢？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们从前被隔绝，但如今已经正确，所以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信稳固坚定不移。奉你恩赐的名祷告，阿门。